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淑敏。今日是大年初五，在这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今日会同大家分享有关群体轮回转世。轮回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个体灵魂的旅程，就是一个人死去再以另一身份重生。然而如果把视野扩大，就会发现另一个可能性，轮回不一定只属于单一个体，它可能是一场群体的流动，一班灵魂在漫长时空中陆续重聚。这个就是所谓的群体转生，即使古籍中未必有明文的记载，但却在民间传说和现代案例中屡见踪影。在佛教经典中，例如《华严经》和《地藏经》，虽然经文没有直接提及群体转生，但提出了共业和因缘感召的概念。这些教义指出，众生因相似的业力而感召至同一环境或世界，受相似的果报。共业解释了为什么一群人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位，但它本质上仍然是属条件性的因缘聚合，而不是固定灵魂小组的结伴轮回。换句话说，佛教理论提供了群体重聚的可能性，却没有明确提到灵魂会以固定群体的形式反复转生。印度教的古籍好像《博伽梵书》及《摩罗法典》，虽然重点在个体灵魂的不灭和业力流转上，但亦承认社会家族所承载的共同因果。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就是如果灵魂个体可以因业力重生，那整个社群、家族或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能呈现出类似的因果网络。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尤其是达赖喇嘛的转世体系，虽然只承认个体灵魂的延续，但若从哲学角度延伸，可以想象过去的追随者和僧侣可能因相似愿力和因缘，在不同世代陆续与转世者相遇，形成一种分批重聚的群体轮回。现代研究则提供了更直接的个案。美国和欧洲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就好像 Ian Stevenson 和 Jim B. Tucker， 他们曾记录大量儿童前世记忆案例，其中不乏有多人同时涉及同一个群体或家庭的前世关联。例如一个村庄或学校的小朋友可能记得自己和前世的朋友或亲人在一起。虽然这些灵魂不是同一时间全体出生，而是陆续的出现维护群体连结。这种分批轮回模式和民间传说中家族或村落成员反复相遇的故事是高度的契合，亦为全群体转生提供了实证上的想象空间。民间传说亦反复出现类似的描述，在中国、东南亚和藏区有不少故事记录一群灵魂因某种业力、使命或情感的羁绊，在不同世代分批出现，彼此再度相遇。这些故事往往是带有地理和时间背景，例如某个村落的家族成员或是一个师徒群体在历史长河中陆续地降生，但他们仍然能保持前世的情感和关系。这种现象虽然无法以科学证明，但在文化记录上是有频繁的出现，显示人类对于灵魂群体连续性的想象早已存在在社会集体记忆之中。 咁样嘅话，家族、村落、民族、礼节、文明都可能成为一个宏大轮回系统嘅单位，让历史嘅兴衰、角色嘅更替同情感嘅延续，呈现出一种深层嘅灵魂连续性。咁样，我哋今日嘅角色又系唔系只系下一场群体轮回序章中嘅一个角色？尽管古籍冇明文记录，但透过现代个案同民间传说，会得知佢嘅存在。下面嘅两个真实个案会带俾我哋一啲嘅启示。喺斯里兰卡中部一个小镇，喺1980年至1990年代期间，发生咗一宗颇具代表性嘅群体轮回案例。这个案例记录在美国精神科医生 Jim B. Tucker 的研究2005年出版的《生命之前的生命》Life Before Life 一书中。该个案涉及几名小学生，他们在校园中开始分享前世的记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记忆不仅涉及个人身份，仲涉及彼此之间嘅关系同社群互动，形成咗一个前世社群嘅影子网络。事件起初系由三名年龄喺5至7岁嘅孩子开始，佢哋喺课堂上谈论前世嘅学校同前世嘅朋友。其中一名小女孩声称自己喺前世曾经系某家庭嘅长女。他认得另一名小男孩是他的弟弟，还有一名小朋友是他的好友。孩子们描述的前世家庭生活细节，包括父母的名字、兄弟姊妹的年龄、顺序，甚至家庭住宅的位置，都同当地村落的历史记录高度吻合。这些孩子出生年份很分散，有啲早于第一位小朋友嘅两年，有啲迟生3年，但佢哋仍能互相认得彼此嘅前世身份。呢一种情况明确展现咗群体轮回嘅陆续重聚特性，就系灵魂并非同一时间转生，而系分批出现，但彼此前世基本依然系存在。研究者进一步核对了孩子们的描述，发现他们所讲述的前世事件不仅包括家庭成员的互动，还涉及社区活动，就好似村落的庆典、特定的集会场合，以及孩子们在前世的角色和责任。小男孩记得曾在前世协助村中老师准备课堂。小女孩记得曾经与前世好友共同照顾家中的畜生，这些的细节经家长和邻居确认均属实。孩子之间的互动亦显示他们在重聚时自然延续前世的情感，例如互相保护、互称兄弟姊妹或者好友。都显示群体轮回不仅存在在记忆中，亦表现在心理和情感层面。这个个案在学术和文化层面皆具启示意义。从佛教因缘和共业理论角度分析，虽然经文没有明言群体转生，但这些孩子的陆续出现和因缘感召的概念是高度契合。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群体轮回的现象。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同一个社群嘅灵魂因共同业力同情感，陆续选择喺同一条村、同一个社群再降生，形成一个跨世代嘅灵魂网络。从心理学观察嚟讲，呢一种现象亦凸显咗灵魂与群体之间嘅连续性。让人重新思考，轮回不只是个体的旅程，亦可能是一种群体的生命延续。文化背景亦不可以忽视，在斯里兰卡中部，民间对轮回的概念是普遍接受，社会环境对儿童表达前世记忆是很包容，因此孩子们能自然讲述前世的经验是会被社群认可。这种文化土壤使群体轮回现象更容易显现，并被后世记录和研究。 Tucker 医生指出，这一类案例不只是一种好奇心的展示，更提供了科学观察的可能性，就是孩子们前世记忆的真实性、前世社群的重聚模式以及灵魂陆续出现的阵列，都可以作为探讨群体轮回的实证基础。这个案例不仅支持群体转生的理论想象，亦让我们看到轮回可能是一种跨世代社群化的生命延续，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旅程。另一个案例是发生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村落。这个少数民族村落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被学者和民间记录者称为家族轮回的现象。该村落人口不多，但家族成员是很多。村中一群孩子从4、5岁起就开始讲述前世的记忆，内容涉及家族成员亲属间的关系，以及村落里面的生活细节。这些孩子的前世记忆指向同一个家族，但出生年代却分散多年，形成了一种陆续重聚的群体轮回模式。有一名男孩，他声称自己前世是家族中的长子，他熟悉祖父祖母、叔伯堂兄的姓名和家中房间的摆设。另一名女孩则记得自己是这个长子前世的妹妹，他清楚描述兄妹间的日常互动和游戏方式。村里其他孩子亦各自讲述自己同呢一个家族嘅前世关系，有啲系扮演邻居，有啲扮演家族成员嘅小角色。研究者采访时，家长同村中老人验证咗孩子们嘅叙述，发现佢哋讲嘅内容同家族历史系高度吻合，包括家族迁徙路线、房屋的布局以及特定节日的活动安排。孩子们之间的互动带有强烈的前世连结，男孩会在游戏中自然呼叫前世妹妹的名字，女孩亦会模仿前世兄长的动作和语气，他们之间互相保护、互相协助，同前世的家庭角色高度的一致。这些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数年，并非是同时降生，但他们对彼此的认识和亲切程度呈现出一种跨世代的群体连续性。民间口述记录中提到，这种现象在村中并非罕见。老人们称家族中成员的灵魂会陆续回来，保持家族关系和社群秩序。孩子们对前世的经历描述不单是记忆的表现，亦影响了他们在现世的性格、兴趣和喜好，例如喜欢和前世兄妹共做某些事情， 或对某一啲家族事务表现出祖属嘅敏感同责任感。研究者喺村中进行咗长期嘅观察，确认呢一啲孩子嘅前世记忆同互动模式持续存在数年，并冇因成长或环境变化而消失。这个个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群体轮回的家族性和陆族性，孩子们并非同时重生，而是分批的出现，他们依然维持前世家族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这种现象显示，轮回可能以家族或小社群为单位，在不同世代中延续社群结构和情感纽带。民间对类似的事件的接纳和叙事，亦让这种轮回模式在文化层面是得以保存和流传。透过斯里兰卡学校以及中国云南家族村落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见到群体轮回的多样面貌，灵魂并非是单独降生，而是以陆族方式重聚，维持前世的社群连结。无论是小村落里的儿童、学校里的同伴，亦或是家族成员，他们之间的呼应、角色延续、前世记忆细节，都呈现出跨世代、跨个体的联系。这些的个案不单止显示了前世记忆的真实性，亦反映出轮回可能不只是个体的旅程，而是一个社群、家族甚至村落的生命网络。同时，民间文化和社会环境对轮回观念的接纳，亦让这些现象得以被观察、记录甚至传承。他们都是口耳相传地保存下来。希望上述的两个个案的特征、文化、背景和群体轮回模式，让听众可以更容易理解群体轮回现象。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